同修度化家人的精彩叙述。我的父亲过去是一名老干部的学佛念经历程，从生怕信佛学佛的女儿太偏执了，听到念小房子还债的说法，感觉是天方夜谭，不承认自己有错，也不认为自己欠下了无形的债，只信只要不做坏事，对曾经的钓鱼等也都不认为是做坏事，勉强肯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渐渐相信了因果报应，知道不该杀生，但不肯念经，支持我母亲念经念小房子，从嘴巴里艰涩地念出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圣号，每天只肯念心经，以各种理由不肯学大悲咒等其他经文，仅仅愿意念少量的功课，以各种理由拒绝念小房子。每天一吃早饭就会念功课，送给自己的药经者21张小房子已念完，协助我的母亲念完了4张小房子。小房子基本上能够保证1天1张，希望能够自存小房子。3遍礼佛大忏悔文列为日常功课。以上过程大约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我的母亲的学佛念经历程，从不信佛造下口业，为学佛信佛的女儿担忧疑虑，接受念短小经文如解结咒心经，失望放弃不肯坚持，学念大悲咒，愿意做简易功课，能坚持做功课，但很长时间不肯念小房子，主动要求念小房子，教我父亲念大悲咒，自觉主动念起了礼佛大忏悔文，帮助我父亲念礼佛大忏悔文，下决心一天念上1张小房子，已经计划帮助其他亲人念经念小房子。3遍礼佛大忏悔文列为日常功课。这个过程大约也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父母学佛念经的这段曲折经历，正应验了哲学上的一个道理，事物的发展没有一帆风顺的，总要经历螺旋形上升，总要经历一番曲曲折折。幸好现在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他们二老的念经修行终于走上了正轨，身为女儿的我也终于能够放下一点心，可以减轻自己的念经任务了。父母各方面都改善了，成为我的好同修，现在还寻思着帮儿女们念经。回想当初，现在的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每当父母信佛念经，修行上了一个台阶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着，其实，只要认真修学心灵法门，用师父的话说，没有一个不灵的，只要是认真修学心灵法门，什么难以置信的奇迹都会发生。当然，这一切都要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相信有很多同修还在苦恼着自己的父母或其他亲人还徘徊在上述我的父母曾经经历过的某个阶段，当然也有的同修父母比我的父母更加精进，早就做到了信愿行。在这里，我很想把自己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加持下逐步成功度化父母的一点经验分享给那些曾经与我当初一样对家人信佛念经不抱希望，怨天尤人，甚至无可奈何的同修们。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方法谈：1、自我心态上的调整。 首先，平静接受家人不信佛的事实，不抱怨。要认识到眼前的家人不信佛、不念经的情形，都是由于我们自身孽障深重，福报不够造成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今生所处的环境、遭遇到的人，都是累劫、累世因果业力感召来的，是我们前世所为才有今世的果，怨不得别人一分。其次，牢记孝为做人之本，不放弃。不可一遇到父母的做法让自己不称意，就生出放弃、责怪的念头和做法。要记住，父母恩重如山，若是觉得父母对子女不够爱，也都是前世的因。今生为人子女者，无论如何都要孝顺父母长辈的。师父2012年5月25号悬疑问答节目中开示，不管前世是什么关系，今生是我们的父母子女，就应该孝顺。弟子规中也有云，亲爱我孝何难，亲赠我孝方贤，意思是说父母爱我，我孝敬父母，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父母不爱我，我又能孝敬父母，这才是真正的孝。为人子女者的孝，不是供给父母物质享受就够了。佛门中的至孝，是助父母学佛念经，修行脱离六道轮回。何况学佛人更当牢记世尊所言，我们即便左肩担父，右肩担母，即便沿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绝怀，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啊。第三，持久的耐心，循序渐进，不着急。要有耐心，能够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引导家人从信因果、信佛法开始，到愿意念诵短小的经文。等到这些短小的经文念顺畅了，再引导他们念长点的经文，一直到他们能够全部念会小房子上的四种经文等等。同时，我们每天都要坚持为不信佛、不念经的家人念诵心经至少七遍，求菩萨保佑他们开智慧。这些都是烧水的过程，只有等到家人的佛缘真正成熟了，水才会真正的烧开。不必着急，更不要拔苗助长。印象中，每次我给母亲念上七遍心经以后，发现母亲都会有良好的变化。心经开智慧的力量真是很强大。设了佛台以后，每次在佛台前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的父母能够进一步开智慧，精进念经，也常常得以很快如愿。第四，找到合适的方法对症下药，不松懈。在度家人信佛念经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福报根基不同，还有现实因素的限制，采用的方法也会有点区别。据我了解，有的同修仅仅帮父母念一个月心经就成功度了他们，也有的每天念49遍准提神咒，求菩萨保佑能够顺利度母亲。同时从网上找现身说法的实例，给母亲看后就坚信不疑，精进念经并去度人的了。有的是念心经的同时使用劝导声闻，发愿等来求不信佛不念经的家人能够开智慧。更棒的是，有因缘具足的同修把父母骗到香港或马来西亚等师父的法会现场，得到师父和众多护持法会的佛菩萨的加持，立刻就信佛念经的了等等。而我主要是为父母念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小房子加上放生来度他们的。一、念经的法子。心经，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父亲或母亲某某某开智慧，早日信佛念经。往生咒，求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超度因我的父亲或母亲某某某而死的活物。考虑到被父母所杀的那些小灵性也会阻挠父母学佛，所以要把他们给超度掉。但是我念了一段时间后就停了，没有做每日固定功课。礼佛大忏悔文：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消除导致我的父亲或母亲某某某不信佛不念经的孽障。小房子：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所念诵的经文能够送给我的父亲或母亲某某某的要经者，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学佛念经，一般七章一波。放生：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消除导致我的父亲或母亲某某某不信佛不念经的孽障，早开智慧信佛念经。这样祈求的原理来自师父的白话佛法中的开示。师父说，只要孽障消除了，心才清净，智才能开，才有悟的可能性。善事和功德的区别，去年12月份在问答节目里也就此法特地请教了师父。师父说这个方法是对的，只是师父慈悲，没有强调我们这样度家人是怕增加我们的负担。但是现代人大都急于求现实利益，急于求身体好、工作好等人天福报，一时看不到现实利益就会失去信心。但是孽障不消的话，一味的求得到，是否有几分像透支自己的福报呢？一旦福报享尽，功德又做得少，孽障又会现前，诸事不顺，倒不如先消孽障，先还债，这样以后挣来的都会无阻碍地被自身所得，也不用担心一时没做功课便会有债主前来相逼的窘迫。何况我们度家人，帮助他们消除不信佛不念经不信因果的孽障，看似辛苦一时，实则从长远观点来看，无论对我们自身还是对家人都是莫大的收益。所以在父母自己不念经的时候，我为他们放生，很少为他们的身体好等等来求，大多求他们自己开智慧念经，自己能够度自己。现在我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选择家人中最容易被度的一位，集中突破，尽力联盟。如果不信佛不念经的家人较多，可以先选择比较容易被度的那一位作为重点。比如在度父母的时候，我放生祈求的重点是母亲，因为她比我父亲年轻很多，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母亲每日做功课并念小房子的时候，果然与我建立联盟，帮我一起度老爸，还能替我教他念经，真是法喜充满。二，让父母从根子上改变的法子。给父母创造机会和条件，让他们能够看到有关因果报应的、不能杀生的视频、书籍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让父母从根本上信因果，不造杀业，是他们能够信佛念经的基础。我知道父母不信佛、不信因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几乎从未想过因果报应这档子事儿，也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不曾想过看这方面的影视。虽然师父的书很精彩，图腾世界、一命二运三风水也都是说因果的，但是因为他们孽障很重，当时只有母亲愿意读一点，还是半信半疑，父亲压根儿就读不进去。我只好寻找最能契合他们当下生活实际，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所烦恼的亲戚关系、人际关系方面的书。找到相关善书后，通常我会先读，真正好的适合他们的内容，我就会讲给父母听，或者结缘实体书寄给他们。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的父亲能够在古稀之年读到这么好的书，能够明白很多人世间的真正道理，放得下曾经受过的苦。因为想开放下就是福。三，请来外在的加持。 坚定相信观世音菩萨，相信师父的加持力，为父母请来观世音菩萨的宝相，使得父母有缘叩拜菩萨，增长福报，给父母送去笔记本电脑及散步机，使得父母能看到师父的形象，听到师父的声音，得到师父无形的加持。师父的声音的加持力无与伦比，可惜我不在父母身边，他们年纪大了，不会上网，也不会用电脑，周围也没有学佛信佛的人，我便专门买了一台笔记本，把师父的节目录音及法会视频下载到电脑里，同时还下载了一些佛教方面的视频，如观世音菩萨传奇、佛门礼仪等，去年端午节的时候专程送给了父母，同时还送给他们一张打印下来用金色相框框好的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像。在把菩萨像请回父母家之前，我按照师父教授的方法，先恭请了保佑我父母的观世音菩萨进入到这尊宝像中，事先在电话中告诉母亲我要把菩萨像请给他们，母亲极为生气，很少有对我发火了，说我与他对着干，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相信父母那里供奉上了观世音菩萨是为了他们好啊，为了妈妈不会真的反感，临行前我特地的放声，求菩萨保佑他不会反对我带回这尊菩萨像，还能够喜欢。旅途中我一直念准提神咒，求菩萨保佑这件事，真是求什么灵什么。记得一回到家，我把观世音菩萨像从包包里请出来，正在忙活家务的母亲一见之下，居然满心欢喜，很积极地找红布、水杯、香炉布置佛台等等。虽然佛台位置狭小，但恰恰好容纳这尊我本来就没有冲洗得很大的观世音菩萨宝像。在家教母亲念大悲咒的那天傍晚，我赫然发现对面墙上有一团金光，这间房即便是晴朗的白日也没有阳光照射进来的，而观世音菩萨像就在我们的背后。我立刻知道恭请来保佑我父母的观世音菩萨显灵了，加持我母亲了。也就在那一天，我的妈妈如同一年级刚学会读书的小学生，磕磕巴巴生平第一次完整地念了一遍大悲咒，又念了一遍大悲咒，还非常认真地在不认识的字旁边标注上仅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的她自己能够认识的同音字。我把需要祈请的事项及如何祈求的句子还有补缺真言写在一旁，母亲当即学着念诵了，还包括学念各21遍七佛灭罪真言和往生咒，给他拟定每天要做的功课，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真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要知道之前在电话里无论我怎么样劝说，妈妈都是不肯念大悲咒的，即便有人教她读那些她不认识的字，她也不肯学。我离开家以后，母亲又在自己的本子上重新抄写了一遍大悲咒，她说我的字太潦草了，在抄写的过程中还发现我居然少教她念了一句。母亲发现了我的错误，很是得意，问我认不认错，岂不知我不但认错，心里比吃了什么糖都要甜蜜呢。只要他肯念经，真是比什么都让我高兴。母亲操作电脑不熟，只学会了开关电脑和视频，师父的法会视频他反复看了多次，不禁感叹师父真是不容易啊，太辛苦了，年纪不大，看着腰都弯了，救人救得太劳累了，现在的人太坏了，师父是上天派下来救世人的，劝人学好的，就像当年的耶稣到人间来一样，是带人受苦受难的。然后他会跟我分享师父视频中说的一些他深有体会的道理。母亲文化程度低，又没有学别的学佛经验， 他只能用他自己几十年熟悉的人和事来比喻师父。师父的法会视频毕竟数量有限，电脑中下载的节目录音，一则因为他们不习惯，也没有时间总是面对电脑，一则电脑对外放音量还是很小，父亲的耳朵又早就聋了很多，平时都要很大声才听得清我们说的话。所以今年四月中旬，我又买了一个便携式的散步机，把师父的节目录音下载进去送给父母。这款散步机声音很响亮，他们做家务的时候都能听得到。其实我就是他们能够听到师父声音的加持，不管听不听，就这样播放着，偶尔听到两句也是好事。这一招也颇为奏效，因为母亲听得很认真，她还熟悉了师父的口头语，有时候还会模仿给我听，很乐呵。而且自此以后，母亲虽然不能保证一天一张小房子，但几乎没有落下一天的功课。父亲则在今年的5月14号为自己身上的药精者念诵了第一张小房子。有时候感觉父母学佛，如果今生没有根基，也如同小孩学走路。这里我指的主要是帮助他们学佛念经方面，不要以为父母开始念经了就不再给他们念了。正如小孩刚学会走路，要他能够走得稳走得好，还是要多扶持一段时间的，不可以轻易放手。记得母亲刚学会念心经的时候，她也答应每天念七遍心经给自己，还愿意帮父亲念。我以为万事大吉，就不再给他们念心经了，没想到一周后电话过去，发现母亲故态复萌，不但没有坚持念心经，又沉沦在无休无止的家务琐事和怨天尤人中去了。我很懊恼自己的粗心与松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落下每日为父母念心经这个功课。多做功德，加强自身的能量。念经、放生、许愿，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自己的功德多了，正的能量强，福报自然也会变大，亲人们也会受影响，也会增加福报的，气场强大了，度人也就更有力量了。这个等于武术上练内功的道理，正人先正己，自己修好了，各方面都好了，做学佛人的正面例子，自身的言行本身就很有说服力。师父说过，能够度人的人本身就是福报大的，有功德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埋怨别人，一时度不了家人，完全是自己自身的福德还不够。记得当初听说母亲心脏病犯了，肺不好了，就给她身上的药精者许诺至少21张小房子。听说老爸头晕得厉害，高血压高血脂毛病又犯了，很严重，吃药无效，又给她身上的药精者许49张小房子。这个时候还要给自己身上的药精者念，还要做几个人的功课，那个辛苦是没法说，每天匆匆忙忙，周末时候不吃不喝，一口气念上5-6小时的经文都是常有的事。但是我这边辛苦地为父母念经，他们的贪嗔痴丝毫不减，而且似乎病症都没有什么减轻。后来才明白，主要是因为自己一昧念经，不知做别的功德，功力不足，功德不够的原因。起初因为胆子小，一个人去放生都不敢，鼓起勇气亲手放生已经是学心灵法门大半年之后的事情了。有一段时间放生成瘾，达到1周2次，这都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救我和我家人呐。至于印书度人，也都是主动去做，通常我也会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我把这方面的功德用来保佑我父母能够开启智慧，自度度人。我寄回家的讲因果的书籍成了他平时翻阅的案头书，他会琢磨自己这50多年的经历，思考他从小一起长大或者熟悉的长辈的命运，有的根据因果书上所说他还对不上号，会问我为什么会不这样呢。母亲的问题也促使我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用他所能理解的语言告诉他原因。比如 二月四号师父悬疑综述节目里看图腾的时候，一语指出一位女听众生意亏损100多万的主要原因是嘴巴不好，喜欢说人是非，说别人不好就把别人身上不好的气场引到了自己身上，实际上是给自己带来倒霉。我把这个节目内容及师父开示告知母亲，母亲深表赞同，然后一一列举了他以前曾经看不起还说他们不好的人，现在人家个个都越来越如意，他自己反而很多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利。亲身教训加师父的开示给母亲印象很深，所以有时候我们聊起别人的事和人，他主动就要求不说了。当然人的习气改起来总是比较慢，所以一旦母亲旧习重现，我也会劝告他。2012年5月19号悬疑综述节目里，师父看到一个43年属马的女同修身体不好，现在如果死掉的话会投畜生，嘴巴很大像个河马，原因就是她以前嘴巴不好，看不惯的就要讲。这个例子转述给母亲听时，她很震撼。母亲念的第一个经文是解结咒，这个咒朗朗上口，她学起来很快，因为对她来说，我外公外婆与她之间的关系能够融洽是莫大的幸福了。母亲开始念解结咒的时候，我担心她念出的经文效果不好，所以会帮她做功课里的大悲咒。念了解结咒以后，母亲说，奇怪了，你姥姥怎么看见我就对我笑了。他们母女很有意思，路上相遇总有一方会装作看不见另一方，若是实在有事需要商量，通常两句话没说完就有一方要起急恼火。母亲始终不认为她自己有错，谁劝都没有用。他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是缠绕母亲心头最大的冤结，几十年了都放不下，但是现在母亲好多了。最近有一天她说，奇怪，我怎么晚上梦见你姥爷对我笑，我心里很舒畅，从来没有过这事儿。是啊，记忆中母亲几乎常常会从愤怒惊叫中挣扎着醒来，她的梦也常常是与这些亲戚之间的纠纷。现在母亲居然很自信地说，我要好好念经，嘴巴里一有空就念解结咒，把不好的关系都念好转过来。解结咒也是母亲最先学会背诵的一个经文。母亲越来越积极乐观，神清气爽，现在她每天晚上还会出去锻炼身体，人人见了都说她变化很大，气色又好又年轻。以前她嘴唇很干燥，脸上总是坏烂皮肤，现在嘴唇红润了，皮肤光滑了，不知道的人以为她会保养，其实母亲一直省吃俭用，很简朴，从不用化妆品，也不喜欢吃一些所谓的补品。母亲不止一次地说出了自己感觉真幸福这句话，真是几十年没有过的事。师父说，有佛法就有办法，自己度父母的经历也验证了师父说的这句话，所以今生得遇师父的法门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当我写下这篇度父母的经验的时候，父亲第一波21张小房子早已完成了，而今父亲基本上仍然是一天一张小房子的速度。我的父母也都已经把3遍礼佛大忏悔文作为每日固定的功课了。父亲的优点就是一旦愿意做就会很坚持，很有规律。母亲说，他还没起床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洗漱完毕，在书桌前开始念经了。父母能够学佛念经，我这个远离父母的不孝之女不知道有多么的放心和安心。而今父亲几乎不再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给我打电话诉苦，说母亲种种不讲道理的地方了。有时问起父亲，母亲是否还喜欢唠叨陈年旧事，怨天尤人，找他吵架了？电话那头，父亲平静地一笑，很少了。我劝诫母亲不要再没事找事儿，跟父亲生嫌弃了。他很轻松地说，我才不跟他生气了。现在也奇怪，想气也气不起来了。虽然父母都已经念经了，但是智慧还是不够开，不懂得放生度人许愿的重要。 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每天仍然坚持给他们二老各念三遍心经及一遍礼佛大忏悔文，也依然会为他们二老放生，求菩萨保佑加持他们能够消灾延寿开智慧。而我接下来的短期目标是要让他们能够在家里亲手去放生。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师父大慈大悲，心灵法门灵验无比，化重症为轻疾或乌有，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的心灵法门，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也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能够学佛修心念经，愿所有为人子女都能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尽人子之道，不负亲恩。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感恩我的父母，感恩同修们。心灵实证，2012年6月17日。